好，我们今天讲的查考的圣经是马太福音，我们从13节我们一直查到17节，就是把第三章把它查完。那么上一章经文呢，我们看到我们所查到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查到的是先知给先知做见证啊。我们看到的是讲到了有关约翰，给这个约翰来做见证。这个呢，在这一方面来说呢，和那谁是不一样的，和路加福音还有其他的福音书呢是不一样的。那里边表明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约翰也是神所差来的先知，那么约翰所做的见证呢也是真实的。好了，那么我们就进到了第三章的第13节。当我们看到第三章的13节的时候呢，这里说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所以现在我们看约翰，不但约翰出来了开始服侍了，而且谁呢，这个主耶稣呢也出来开始服侍了。但是主耶稣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在加利利，对不对？出来上了犹太，然后又回到加利利。那么这一次呢，主耶稣从加利利就来到了约旦河，来到约旦河做什么呢？见约翰，他要见约翰，要受他的洗。哎，主耶稣要受洗。那么我们前边所看到的第三章十三节之前，无论是从家谱，无论是从先知，无论是从神的见证，无论是从约翰的见证，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是基督。但是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出来开始工作的第一件事做的是什么？找约翰。找约翰是什么呢？做什么呢？要受洗。所以这里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主耶稣，他作为神的儿子，作为基督，他做了一件令众人都稀奇的事情，或者说人是不能够理解的一个矛盾的事情。如果他是神的儿子，他是不需要受洗的；如果他是基督，他不需要受洗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他没有罪，他不需要的。但是呢，当然约翰也很惊奇这件事情，后边我们会看到。那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是主耶稣呢非常主动的，他想表达他非常有主动的意愿想做这件事情。什么事情呢？受洗。而这个受洗呢又是为人所设立的，所以主耶稣呢我们能明白他在做什么。后边主耶稣就解释这件事情，14节说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所以这件事情呢，不但那些信他的人呢会感到惊异，连约翰这位指证他的人都开始惊诧了，说哎呀，你怎么能受我的洗呢？我应该受你的洗。所以我们看到呢，在这里边呢，约翰他表示惊奇呢，这事儿我们是不会觉得奇怪的，对不？因为他知道主耶稣的身份，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呢反应呢是正常的。也就是说在约翰看来呢，主耶稣呢你是弥赛亚，你不需要悔改，因此你也不需要什么，不需要受洗的，做这个悔改的施洗。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不但是以色列人很吃惊这件事情，约翰呢也很吃惊这件事情。第十五节，耶稣如何回答呢？耶稣就这样回答说，你暂且许我。他这个意思就是说，这是你同意我，这一次呢你答应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然后说，于是约翰许了他。那么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我们做这件事情，就是你给我施洗这件事情是合适的。什么合适呢？可以使义得到满足，就是这个意思。所以呢，这里边也就是说，主耶稣说，这是我该做的，我做了这件事情呢，就能够满足神的公义，满足神的公义。那么我们就是后边我们就自己我们会想，满足神的什么公义呢？受洗满足什么公义呢？就是神的律法的要求，对吧？神律法的要求。好了，那么耶稣这样回答约翰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约翰是无言以对。主耶稣基本的意思就是说，哎，你给我受洗吧，因为这样的话可以满足神的意。所以约翰没办法不给他说，那好吧，那我就给你受洗了。于是呢，约翰就给主耶稣受洗。 十六节，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所以你看他的受洗，主耶稣的受洗呢，和其他人的受洗是不一样的。当主耶稣受洗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呢，天为他开了，他就看见，谁看见？约翰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所以呢，我们看到他的不同，有天开了，有灵，神的灵落在他的身上，然后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因此我们就知道父神在天上开始为他的儿子做见证，神亲自为他做见证。这里面不单是神做见证，而且圣灵也在为他做见证，所以这是三位一体的神同时出现的唯一的一次场合。所以呢，那么我们就知道父给他做见证，他是这样说的，非常重要。灵给他做见证呢，是降在他的身上，降在他的身上。那用希伯来书的话讲呢，神的灵赐给他的是没有限量的。然后父是怎么说呢？说这是我的爱子。什么叫这是我的爱子？比如说李伯今天来了，介绍伊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什么意思？表明伊人的身份，对吧？然后呢，所以这表明身份，神说什么？这是我的爱子。这里边不但说是我的儿子，是我的爱子，是我所爱的。那么接下来呢，就说我所喜悦的。这里边我所喜悦的意思，这节经文直接译出来是这样的，说这是我所爱的儿子，在他里边，对于他来说我是喜悦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这个儿子无论他做什么，神都是喜悦的。为啥呢？这是我的爱子，无论耶稣说什么，哎，父都是喜悦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父的爱子。所以这里边我们明白了一件事情，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还记不记得创世纪神对亚伯的祭和该隐的祭的不同的看法？神喜悦谁？亚伯和他所献的祭，只是神看不中该隐和该隐所献的祭。这个我们明白没明白？也就是说，神为什么悦纳亚伯的祭？是因为神悦纳亚伯。神为什么不悦纳该隐的祭呢？他不悦纳该隐。因此我们也知道，献祭呢本身是对表达对神的一种心。因此祭物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心。当我们的心合适的时候呢，我们所献的祭呢才能蒙悦纳。所以这里边呢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因为他是神的爱子，所以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所喜悦的，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么当该隐犯罪之后，神宣布对他的咒诅，他怎么说？不公平，你这样给我这么多的惩罚，这是不公平的。所以神怎么说呢？怎么对呀？该隐说，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这一节就是神的这个给该隐的这个回答呢，对我的影响很大很大。我一直都坚信一件事情，我们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因此我们怨天怨地是没有意义的，我们怪人是没有意义的。啊，这老师不喜欢我，哇，这个老板太差。你要记住一句话，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呢？所以呢，我们看到了神这里讲了，你做得好，做得好表达的是什么呢？或者做得不好，表达你这个人的心的对错。所以呢，在这里边呢，上帝呢就告诉说，因为他是神所爱的。那么路加福音当中如何说呢？有神的恩与他同在，那么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所悦纳的，是神所喜悦的。所以这是一个关系哈。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是如此的，我们人不能够蒙神悦纳，但是是因为我们的主蒙神悦纳，因此我们才能够蒙悦纳，我们是在主里边的。所以这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此我们今天成为基督徒，你丝毫没有任何可以骄傲的地方，你得救了丝毫没有被自夸的地方，因为不是我们蒙悦纳，是我们的主耶稣蒙悦纳，因此我们才蒙悦纳。所以呢，这里我们看到了神父神为他做见证，说这是我的爱子，表明他的身份，其次告诉人一件事情，他所做的一切，他所讲的一切都是神所喜悦的。好，我们今天呢 我们就讲这几节经文，五节经文，就是讲到了主耶稣受洗。主耶稣受洗呢，这里告诉我们一件事情，主耶稣是主动的，他在出来服侍之前，他要主动的去找施洗的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就很吃惊，说：“哎，这我受你的洗，你怎么受我的洗呢？”主耶稣说：“哎，他说你这次你就给我受洗吧。为什么呢？因为这一次的受洗对于满足神公义的要求是合适的。所以，于是约翰就给他受了洗。当他从水里，主耶稣从水里出来的时候，圣灵就落在他的身上，表明这个人，约翰后边会说。”神告诉他，圣灵落在谁的身上，谁就是基督。好，圣灵住在他里边，做这样的见证。然后呢，天父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他的身份是神的爱子，他所做的一切都是神所喜悦的。非常简单的五节经文，讲到了主耶稣的受洗。所以呢，我们看今天这段经文讲了什么呢？我们看这节经文有几个比较重点的。第一个重点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是主动的，主动去要受洗。这很有意思的啊，主动要受洗。你想想看，人上哪出差，他绝对不会主动的去订旅馆，因为你给他安排好了。为啥呢？人是主席吗？如果要主席来了之后自己订机票，然后下飞机自己打车，然后自己订酒店，玩到酒店自己下去吃饭，那就是就大家就很不能理解他。而主耶稣呢，前面一直在宣告他是基督，现在突然他要受洗，而且是主动的要受洗，所以我们只知道他是主动来受洗。也就是说，他回答呢说要尽诸般的义，他这个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呢？原文的意思也是这个，就是这么做是合适的。与什么是合适的呢？是神的义。什么叫神的义呢？就是合神心意的嘛，神所喜悦的嘛，叫神的义。那么也就是说，这样做呢是神所喜悦的，能够满足神心意的。所以呢，和后边那些经文呢也是一样的。什么意思呢？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实际上是替我们在尽诸般的义，并不是他没有义，而是要尽诸般，而且是他主动的。后边我们会用经文来支持，他是主动的，这一点是我们需要留心的一件事情。另外一件事情呢，就是神父神为他所做的见证，这是我的爱子，是我所喜悦的。但是我们都知道啊，当时那些以色列人并不是都喜悦他，没人喜悦，但是神说这是我所喜悦的。那么对喜悦的这个词的理解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什么叫我所喜悦的呢？因为他是我的爱子，因为他所赐的，那么他所做的一切，所讲的就 everything， 就他所有的东西都是神所喜悦的，无论他做什么都是神所喜悦的。那么也就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后边主耶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不但神是带领他，而且呢他也是顺服的，然后神也是喜悦的。那么我们从这两点接下来呢，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们所看到的是主耶稣的受洗，主耶稣的受洗，主耶稣主动的去与人认同，然后父，这个时候当主耶稣主动与人认同的时候，父说这是我的爱子。这就向我们诠释了一件事情，叫道成肉身。什么叫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是真实的，并且是神所盖过印的。对，你们所看见这个肉身，这个耶稣他是我的爱子，这是以色列人所不能理解的，也是约翰也不能理解的，也是历史历代先知所不能够理解的。神怎么能够取了肉身，并且与我们认同，而且还要受洗？所以这是他们所不能认同的。因此呢，主耶稣现在开始向人启示他的道成肉身，他道成肉身是真实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好，我们来看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二章第十节，这段经文呢解释这五节经文呢是再恰当不过的。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希伯来书二章十节这里说，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的，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儿子进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这里告诉我们，这位耶稣他要领许多人进入荣耀，那么他要与人认同，并且像人这样的受苦是合宜的，就是应该的，就是主耶稣这样做是应该的，是合宜的。因为他是受的苦，他要带领一切在他里边的人呢，要进入荣耀，这是合宜的。十一节说，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些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也就是说是神差遣他的爱子使人成圣，然后呢这些人呢也在神的旨意的耶稣基督的里边成圣，这都是出于神，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这就应了摩西的预言，摩西说，耶和华神借着摩西说，我要在你的弟兄当中兴起一位先知像你。那么这里边让我们看到称他们为弟兄，什么叫称他们为弟兄，就是认同嘛，一样的，我们俩是一样的，就看起来都是一样的，这叫认同。然后呢说，我要将你的名传于我的弟兄，在会中我要颂扬你，又说我要依赖他，又说看哪，我与神所给我的儿女。哎，这就很奇怪了。这里讲到说，神把他的儿女给了耶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神的儿女，但是这些儿女是给了耶稣，也就是说这些人是在耶稣里边成为神的儿女的。好了，那接下来就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所以道成肉身是真实的，不是虚假的。接下来呢他就说，所以主耶稣是血肉之体是真的，那为什么呢，说他要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所以他借着死，死就是罪的代价，因此主耶稣他要进主板的义，不是替他自己，这个义的成全不是他自己没有义，而是替我们成全这义。好了，而成全这义呢，他必须说什么，并要释放那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就是做罪奴仆的人，然后呢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这是真人啊，是我们这些真人。然后十七节，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所以他与我们的认同是必须的，因为他要借着成为肉身，而在肉身当中受苦，他要找救拯救许多人，许多这样的和他一样的这样的人，然后说为要在神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所以这段经文呢一直在强调主耶稣他道成肉身的真实性，他必须与我们认同，否则他的救恩是没有意义的，他所成就的义呢是没有意义的，他是站在人的地位上面来成全神的义的，他不是超然的，你知道他不是个超人，他与我们不同，但是又与我们认同，但是他并不是用他的超然性超越性来成就了神的义，而是站在人的地位上来成就神的义，所以他必须要与人认同，因此他是真实的。而这一点呢，道成肉身呢恰恰是犹太人所不能够接受的，神怎么能够成为人呢，他们认为神成为人呢是对神的一个亵渎，神是完美的，所以呢我们看到了，因此父就指认给他们说，这你们不要看他是加利利人，一个普通的加利利人，他没有什么美丽的外表让人羡慕，人家看不起他，人家甚至要杀他，但是他是我的爱子，是真实的，你们不要因为他成了肉身就轻看他。好了，接下来我们再看一节经文，罗马书。罗马书呢就配合着希伯来书的第二章八章三节四节，罗马书八章三节四节，这里说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罪身的形状，做了赎罪祭。什么意思呢？律法因人的肉体软弱，你行就是人因为肉体的软弱，你不能够行全律法的，所以你肯定会犯罪的，肯定会违背律法的，所以呢人不能够完全满足神的义，用方才的话讲呢，就是人不能够行出神的诸般的义， 是行不出来的。然后呢，接下来呢，他就说，他说人既然没办法拯救自己，满足神的意，那么神就差遣他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这里边非常非常重要的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呢有一个现代的新译本，他讲的说成为了罪人，耶稣不是罪人啊，这叫罪人的形状，就是与我们认同，但是与我们又不同。好了，后边呢就会讲与我们不同，看出来哪里不同。说成为了罪身的形状，就站在了人的地位，他真的成为了人，做了赎罪祭，然后在肉身中定了罪案。这句话是非常重要的，他不是以他神性的超越性来替人赎罪的，他是一个完美人的榜样，他成全了神的义，然后他才能够从死里复活。所以他是在肉身当中定了罪案，然后因为人在哪里失败的，也在肉体之中，所以我们要，他要想把我们从罪恶当中赎出来呢，他也必须在肉体当中与我们认同，然后我们在肉体当中失败了，他在肉体当中成全了神的主办的义，然后才能够将我们救出来。所以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说使律法的义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而只随从圣灵的人的身上。所以我们这些人本来是应该在肉体当中定罪灭亡的，但是我们现在因着圣灵神的拯救，我们可以不随从肉体了，我们在属于圣灵了。那么当我们随从圣灵的时候，哎，这表明我们是活的人了。所以我们就知道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必须是真实的，而这里告诉我们父神为他做见证的。那么我们再看腓立比书第二章，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这里边我们就看第八节，这段经文是我们非常非常熟悉的，叫基督之歌。那么我们只看第七节第八节，第六节也看吧。这里告诉我们说，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也就是说耶稣他也是神，耶稣也是神，但是呢他没有抓住自己这个地位，而是什么呢？强夺的就是抓住不放，他没有抓住不放，然后呢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了人的样式，他成为肉身了，成为人了。当他成为人的时候呢，第八节就非常重要，说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那么这里边我们现在只看到了什么呢？自己卑微，看到了，他自己卑微表现在哪里？他主动的去找约翰，他要与人认同，他要受他的洗，尽管他是无罪的，他就是要为了与人认同。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也就是说主耶稣道成了肉身是必须的，而且是真实的。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父为耶稣，父不是指着在永恒当中的基督在做见证啊，是指在那里实实在在的，在约旦河里那个受约翰洗，刚刚水里边出来，就是那个耶稣，身上还潮湿的呢，头发还往下滴水的，那个耶稣就是这些人所轻看的。轻看他什么呢？就你这样的，你说你是基督，你说你是神的儿子，父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所看不起的，你们所拒绝的，你们所不承认的，他就是我的爱子。也就是说神的儿子真的成为肉身来到这个世界当中，真真实实的。约翰呢曾经说他来呢丰丰满满，有真理，有恩典。所以呢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们就对主耶稣另外一句话有更加深刻的认识，就是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主耶稣讲到这样一句话，他说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就是人因为肉体肉身的软弱所不能行的，所不能够成全的，他要在肉身中替我们成全，他必须在肉身当中成全。因为什么？因为他如果以他的神性，他是完美的。也就是说我们也可以这样讲，耶稣是一个真正人，一个真正的人，或者说一个完美人的表率，我们就应该活成他的样子。 我们虽然活在肉身当中，但是我们却应该听从圣灵的带领。而我们犯罪之后呢，我们随从的是我们的肉体。因此我们是在肉身当中犯了罪，那么主耶稣救我们的时候，这位弥赛亚救我们的时候，他也必须在肉身当中定了罪案，而不是在他灵性的当中来定他的罪案。因为他从灵的角度来讲，圣善的灵讲，他是神的儿子，没有罪的，他是无罪的，但是他却主动的甘心的站在了我们这个位置上面，替我们成全了这律法。因此我们在他里边才能够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这张经文当中是讲到了什么呢？讲到了神父神给耶稣做了一个见证，来证明神儿子道成肉身的真实性。实际这在向以色列人，向也向我们这些人具有一个超越性的挑战，就是我们所不能够理解的道成的肉身。所以这神的儿子是真实的，道成肉身是真实的。因此呢，这张经文呢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你不觉得这是他中保的概念的一个中保概念的一个根基吗？中保必须是两面的，一面是面向神，一面是面向人，这叫中保。如果基督他只面向神的话，那就不是在肉身当中定了罪案，他必须是真正的取了肉身，他才能够面对我们，与我们来认同，这才叫真正的中保。因此呢，我们对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我们赎罪的真实性，我们丝毫没有可以质疑的。他的痛苦，他所遭受神的愤怒，都是真实的，非常真实的。因为有一派的人呢称为幻影说，他们认为说什么呢？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呢，那是一种把他的神性就已经走了，因为你没办法钉他的十字架，因为他是神嘛，所以他已经走了，那只不过是个影子而已。但实际上不是的，是耶稣基督的肉身真实的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我们对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受苦的真实性，我们也会有更多的感同身受。那么我们对这个恩典呢，也会有更深刻的认识，不仅仅是理论上的。同时我们对神对罪的愤怒的认识，我们也更深了一步。因为那个是钉在那上面的，那真的是神的儿子，尽管他跟我们同有血肉之体啊，但是他真的是神的儿子。所以这是这段经文，是我们对主耶稣基督作为为我们所成就的救恩的一种回应的根基。离开了这个，我们的回应就是不真实的。所以我们看主耶稣出来服侍，首先要做的是什么？要与人认同，不单单是为了要成就先知所预言的，而且他必须，他要想把我们这些在律法之下的人领出来，他必须生在律法之下。律法要求的每一件，虽然他没有犯的，但是他必须要去满足。比如说受洗这件事情，虽然他没有犯罪，但是我得做，为啥呢？这是神所喜悦的，我就要去做。为的是什么呢？为了你，为了我，因为我们不能做。所以这段经文呢，也是一个具有对我们的信仰呢有个非常根基性的一个作用的。他道成肉身是真实的，父说他所做的一切都是我所喜悦的，也为后边耶稣所做的一切的工作，所讲的一切的话打下了根基。他讲什么你都相信，这是父所喜悦的。所以这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这段经文。而我们后边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里边就会有感恩的心，我们就会有个敬畏的心，我们同时也会有个谦卑的心。我们不会因为他成了肉身我们就轻看他，我们也不会因为众人拒绝他而降低他的身份。在我们心目当中，他是神的儿子，真的是神的儿子。我们也不会对他所做的一切或者所讲的一切的话，来使对我们的传统，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冒犯而愤怒。记不记得主耶稣讲过很多的话，做过很多的事，这以色列人说，哎，你和我们冒犯了我们啊，不能听。记不记得比如说安息日不能做事情，哎，你为什么做事情，打死你。哎，你怎么讲这些话呢？这些话我们接受不了的，和我们传统听的是不一样的。 而我们今天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恰恰有很多这样的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对于我们来说，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尚且有如此大的难度来接受这位道成肉身的神的儿子对他们固有文化的冲击，何况我们这些外邦人。所以我们必须要凡事我们都认定他，凡事都相信他，因为他是神的儿子，他所做的都是合理的。若我们的文化产生了冲突，那么我们的文化是可以抛弃的，与我们的传统产生了冲撞，那我们的传统是可以抛弃的。如果与我们的本身的一些习惯或者我们生命当中的经验产生了冲突，那我们的这一切都是可咒诅的，都需要抛弃的，而不是我们去扭转这位神，这位神的儿子。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信而顺服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而这是我们信的一个根基。因为父说他所做的一切他都喜悦，为什么？因为他是他的爱子，爱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求父的喜悦，父帮助爱子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他自己所喜悦的。所以主耶稣就成了顺服人的榜样。好，我们今天就讲到这儿，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不以与神同等为强夺的，你愿意道成肉身来与我们这些人认同，因为你要将你的百姓从罪恶当中拯救出来。我们在既在肉身当中犯了罪，你也要在肉身当中为我们被定了罪案，使你在神面前所献的祭是为了我们，我们也可以因着你在十字架上的献祭，我们今天也可以在你里边成为神的儿女。主，我们欢喜快乐，我们感恩不尽，何等真实。你告诉我们说，我们的罪与你一同钉在十字架上，主，如此我们现在才有感同身受，我们才产生了感恩之心。愿你继续借着你的话语向我们显明你自己，也借着你的圣灵在我们里边来对我们的灵魂说话，使我们的灵魂可以苏醒，使我们不再做石头般的心，让我们可以有一颗肉心。主，我们感谢你，愿你继续的帮助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活化你自己的形象和恩典，使我们成为一个真正的有你住在我们里边的活人。我们感谢赞美你，将荣耀归给你。我们也知道我们没什么可以夸口的，也没什么可以蒙你喜悦的，但是你爱子蒙你的喜悦，你也将我们藏在你的爱子当中。求你就继续的保守看顾我们每一个人，使这恩典在我们身上每日都显得完全。我们感谢你，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